能够和人谈到也好，约拿书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看见约拿的改变，约拿的改变，我突然间就想起了一件事情，我就看到就是这个是已经有30多年前了，一个弟兄突然间拿了这一本书给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这本书里头有你的名字。”我说：“这本书里头有我的名字。”他这么有兴趣，看得很仔细啊。那么小的字3个字“王昌明”，哎，他看到了，他就拿来给我，说：“有你的名字，里头有这么一个人，有这么一个人。”你看到他在上面写什么？上帝的帮手，黄福元医生，在台湾的话，也从台湾来了。现在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不太多，可是认识他的儿子的很多。他的爸爸是小儿科医生，是非常有名的小儿科医生。他的儿子也是很有名的小儿科医生。并且在电视台上有节目，所以做年轻的台湾的年轻的父母都知道他的儿子是谁。这本书是30多年前在中信出版的，我特别请朱牧师把它打出来看看，就是这张图。我在说他，就是我想到他，为什么想到他呢？你看看他在前面讲的，有旁边有3个小行啊，你看一看上面就写的，他说：“怪哉，奇怪啊，为什么基督教的力量这么大？”他说：“若是神选，第二条，若是神选择了你，你跑都跑不掉的。”我就在想到是，要是神今天拣选了我们，我们跑都跑不掉的。前个礼拜你们听到我儿子做见证，是不是？儿子在这里他说什么？这里有英文版的，英文版的，这是我的财运集啊，我的这本财运集里面，这本就写了他的事情，就写了他的黄福元医生的事，他怎么样的信耶稣。我这本书是开始是我儿子的见证给我写的序，在这里写也有他的见证。他们很相似的，为什么想到他呢？突然间我讲到第3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他，约拿想跑都跑不掉的，那神要用他，那你想跑都跑不掉的。他就写了这一句话，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。我的儿子，我不晓得他骄傲不骄傲，我想他不是很骄傲的。大家看到都和他生活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也知道他。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我说一个好的学校，好的学生不一定留校的，是不是？你好的学生在台湾的话，在国内的话，他是好学生，他要出国，马上就出国了，是不是？他就不留在学校。可是留在学校的学生一定是好学生，是不是？留校的一定是好学生。黄复元是台大的，黄复元是台大医学院的留校的学生。你想他一定是很好的学生了，不但是他自己好，他自己也很骄傲。你像我的儿子，他是明大医学院留校的学生嘛，是不是？那也是不坏的学生了，也是算是个好学生了。他们有相同点，可是他呢，这个黄福元呢，他骄傲的不得了了，他骄傲的是。他最讨厌2种人呢、啊，一种人就是基督徒，第2种人就是客家人啊，我 不晓得这个客家人士，你们懂不懂这个什么是客家人啊？就是台山一带的人呢、啊、就是客家人呢、啊、对，他最讨厌这两种，可是他就碰到这两种人，这客家人就他看见女朋友就是客家人啊，他已经结婚到现在，去年我在台湾，我们离开四十多年，我们又在一起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想哎呀，不要麻烦他了，你四十年没有见面了，你还麻烦他做什么呢？哎，他知道我到了台湾，啊，他到处去找我，找到了我们在一起，他一定请我吃一顿饭，大家谈一谈四十年来的事情。我就想着他或者太太感情还是很好，所以我就在想到他最讨厌的客家人，结果就是他的太太。那他最讨厌基督徒，那怎么办呢？有谁改变他？神怎么改变他？你知道怎么改变他吗？那台大他住院的时候，他当住院医生，那住院医生很苦啊，工作也忙，钱也少。那个时候他突然得了急性肾脏炎，急性肾脏炎，他说他的可以活的程度，我当时理解的程度5%，95%要死掉的。因为他是台大是很好的医学院，很好的学生，老师都很爱他嘛，把他留在学校里面，当然很爱他，就用最新的方法来医疗他，就是冷冻，他先要割掉他的扁桃腺，他冷冻的方式把它拿掉，又方便又做得又很好。我在他的身边，我看他在行手术，那个时候他没有信啊，在看他的手术，我说要20分钟，那台大的是他的老师教授给他动手术，结果我在外头等了多久，2个钟头，20分钟的手术动2个小时，是怎么样呢？不成功，结果又要开刀，哦，把他推出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，都是血，我就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在生病的当中，有很多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了，啊，我等一会儿会要讲到他的奉献，这本书里面写的。我看到了以后，在我的这个财运集里面也写到了当时他的情形。这本书里面的见证是他自己写的，他自己写的。他说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他又苦又穷。那个时候当有一个，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知道，现在是正道神学院的教授苏文龙牧师去看他，那个时候都是同学吧，那个时候都年轻，你想已经是多少年，这是60年前的事情了，这是那个时候他是去看他的时候给了他400块台币，400块台币是多少，10块美金嘛，他拿到钱以后就流泪，感动的流泪啊，就是说啊、哦、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有人还直接给他400块钱。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财运记上就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要建该礼拜堂，他的太太奉献了9000多，将近10000块钱台币。你想他的先生看到400块钱会哭，他的太太奉献10000块钱给教会，我就想啊，哦，不得了，他的先生知不知道啊？知不知道？我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奉献呢、啊，就把儿子奉献，没有和太太商量呢。要他和他太太商量，我想他太太一定说不可以啊。我想这个时候黄富源和他的太太 他太太说我要奉献10000块钱，他怎么样？400块钱叫他苦，10000块钱他怎么样？他也不要活了，他这是不是？我就在想，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面在想，我就写下来了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本来拿了几本回去，那都是从明华基回台湾的一些啊，在大学教书的一些弟兄姐妹们，我就一个人分一本都拿好了。哎，有一个人没有来，哎，我是没有来这一本，他既然是请我，我是不是要给他？我说还是给他了。我给他的时候，我就和特别和他太太讲，我说你要先看哦，你要先看啊，不然你丈夫在这里，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告诉过他没有啊？已经过去40年了，我不晓得。我说你要先看。他说拿了以后，我不晓得他们两个沟通了，我想是沟通了，因为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。我就想到一个奉献他的太太的奉献的心呢、啊，这个奉献的心呢、啊，那个时候他在中学做一个教员，一个月也不过1000块钱，是不是？他的丈夫在做 resident 也没多少钱，他尽肯把所有的。我和王师母就在讲，我和王师母在商量，我说拿了这个钱都是现钞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支票的嘛，都是现钞的。我就和王师母说，我说他这个钱我们不能够，教会不能够接受了，我说要退给他，我真是去退给他。我说你丈夫又有病，死活啊不知道嘛，是不是？那死了以后他怎么办呢？这死活不晓得。可是这个钱你要奉献教会建堂，你有心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还给他。结果在还给的时候，他说不，这个钱是属神的，不能够还给我，不接受的。哦，我就感觉到是这个机会，也是这个心，叫我们实在想到亚伯拉罕的奉献，神怎么看重他。结果他的丈夫一直到现在，他不但是做了是马偕医院小儿科的主任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说神拣选了他，就跑不掉的。我一想到我的儿子也是，神也用各样的方法要用他，神也要用他，跑都跑不掉的。神要用你，你跑也跑不掉的。就是你跑像约拿一样，你跑好跑。第一章是什么？约拿怎么样呢？逃避神啊，你要选呢，你要去传福音，我不去，因为我恨他。尼尼微人是非，尼尼微是亚述是一个强暴的国家，逼迫我们的国家，我恨他，我不去。好，你不去，怎么样？神的话清晰可循啊，告诉他了，没有错。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跑，那神就借着环境起了大风浪，结果怎么样了？他就知道是我犯罪了。别人说好，你犯罪，你犯罪，把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，我宁可以死，好，丢在海里面就没有事情啊。结果他们实在没有办法，用尽一切的人的力量来救他，结果还是不行，人的努力突然枉费啊。结果大家说好吧，那就把你丢到海里头，把他丢到海里头，海就平静了。这第一章，第一章就是一跳船嘛，是不是？这不是。第二章是什么？一条鱼啊，啊，他丢到海里面，鱼就把他吃掉了。第二章的故事就是他到了鱼的肚子里头就不舒服了， 你看看，你可以想象在鱼肚子里都是什么样的情形啊！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种环境，感觉到一点盼望都没有了。有神的美意，有神的美意，教我们思想什么？教我们在苦难中思想神呐、啊，不会断绝的。约拿就想起来，他真是没有办法，骄傲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金钱也没有用处了。原来我告诉大家，也是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少年人呐、啊，所以上船买票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有了机会再贵也不怕，就是有钱了。可是我们看到怎么样呢？结果在鱼肚子里头，钱有什么用处啊？啊，你在鱼肚子里头，啊，你的地位是什么？你的能力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有一个，他会想到神，他知道神是伟大的，所以当我们遇见最大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个盼望，神。你在这里思想神，思想他的全能，思想他的慈爱，思想他的大能。所以当他思想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看见他就有了盼望，神会拯救他，因为他悔改，神要用他，就好像仿佛复原医生一样的，神要用他，他最讨厌的，哎，好，你讨厌，神要借着疾病叫他悔改，他悔改了，你可以在这个网上可以看得到，很有意思，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仿复原一查。就是很有兴趣的，在网上可以看得到，他就讲到他在生病的时候，他说我在学恩堂，王昌明牧师为我施洗了，哦，又把我的名字写出来了，你在网上可以看得到，他就在这讲到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，他谦卑下来了，是真正的谦卑啊。我就想到约拿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啊，答应神了，已经答应了。可是在这第三章你看到他说什么呢？尼尼微大城啊，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，我们看见三天的路程走了一天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得已了，不得已啊，已经答应了，说好我服侍你了，你讲的话也清清楚楚了，第一次讲是第二次讲了，我就去了，去了怎么样啊？三天路走一天了，不是甘心乐意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服侍主有的时候不是甘心乐意的，你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没那么甘心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有的时候你是会有一点勉强的，是有一点勉强的。我以后往师母我们说，在建堂的事情上我们要奉献，奉献多少呢？我们两个就意见就是不太一样了，我们就好好的祷告。我就是常常想，奉献有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有的时候你不是甘心乐意的，勉强的，像约拿一样勉强的，有的时候你做了，神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常常想到被勉强的古利奈人西门呐、啊，这个被勉强的真是冤枉啊！他从非洲到耶路撒冷去做生意，啊，一看碰见一些罗马兵丁，说：“你过来。”过来干什么？给耶稣背十字架，哇，这个才是太苦了，啊，真是冤枉啊！ 他背耶稣的十字架，在这一路上怎么样呢？圣经里头没有再提到，可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提到了。这个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清楚地提到他，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啊。这个古利奈人呢，被冤枉了，被勉强了，可是他得到的祝福，保罗是他的儿子啊，保罗承认他是儿子。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勉强，实在的奉献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是要舍，要舍就要痛苦。这是一个机会，若是这个机会你抓到了，你也肯顺服了，哦，你以后看到不单单是你的祝福，而且你的子孙的祝福都跟着回来的。我们看见约拿被勉强了，是他不愿意，可是他是顺服了。我们看见他不完全的遵，不完全的遵行，三天的路走一天，是我们看见多少的时候叫我们能看见一些。你奉献一点点，你知道这一点点能感动多少人啊。我在神学院里面，我的院长很高兴讲这个奉献的事，他讲了是87分钱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是在菲利德菲亚的有一个教会，现在你查可能查还可以查得到，这个教会建堂，在建堂的时候他们奉献，有一个小孩子，大概也是6、7岁还是几岁的小孩子，他要死了，他要过世，生病过世了，他在临死以前他告诉说，在他的枕头底下有他一生的积蓄，要奉献给牧师建堂。多少钱呢？87分钱，这是他一生的积蓄。他死了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叫他的父母把这个钱送给牧师，说他是建堂的奉献。结果这87分钱牧师拿的话，这是这个小孩子一生的积蓄。在教会里面，他牧师就讲要看一下，这是87分钱。你晓得这个87分钱做了什么事情？不但叫他的钱大大的有余，而且以后成了基金。这个基金那自制4000多个学生都是够。这是我的院长他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。是的，87分钱当然是不是现在87分钱，那现在这87分钱也没什么，在当时就是100年前的87分钱，你知道1分钱呢可以买很多的东西啊。他只在1分1分钱积蓄下来的，这是他的一生，感动了多少的人。我就想到耶稣用5饼2鱼是5000个男丁吃饱，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真的有的5饼2鱼拿出来，神要做那奇妙的工作。约拿3天路程只走了1天，结果呢？结果如何呢？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变告尼尼微通臣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唱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奖报。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知灭亡，也未可知，他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是他听到约拿的说他们犯罪，再有40天就要毁灭了，他们就谦卑。这是历史上可以查考的事实。当时这个尼尼微王叫丹，30，那个时候也就是以色列耶路伯安时代，得到了一段平安，也就是这个王悔改的缘故。所以耶路伯安20能有一段时间能够平安。这个和约拿的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，也或这个当时他也看到神兴起了环境。我们所以有的时候要看环境，神兴起了环境，那个时候有预示，也有瘟疫，所以他是感觉的，再加上约拿的信息，这个王就悔改。一个人还是需要有看到，要谦卑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到约拿真是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神要怎么样用一个人，我就想着黄福元医生，在我离开40年没有见面，也不知道以后，王师母那里有两本他的传记，他亲自送给王师母的两本传记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我也看了，我就说以后他不但做了小儿科的主任，把马街医院的变成一个小儿科医院，并且那个时候他就和我的儿子也要在谈，他说你们这医院有多少病床，就是医生都会讲了，就是有多少病床，有多大，也说我的医院有700张病床。他的太太就问我们有多少病床啊？2000多病床。他就好，不过他很客气啊，他就在说，他说美国的房间和台湾的房间不一样，客气一点嘛，不一样。他不但做了马偕医院的副院长，他也在台湾做了卫生署的副署长。啊，你想卫生署就是台湾管医疗最大的嘛，副署长正好遇见 SARS 在台湾流行的时候，他做副署长，那署长不在，大概去考察去了，那他就是要负责任，所以又喜坤呐，就是行政院院长，就把他招到行政院办公室来说，现在台湾有 SARS 要负责了，哦，他负责，结果是他负责2个月，好像是2个月的时间，就台湾就除掉了，这个疫区就除掉了2个月。可是他说得了一场大病，为什么？累得实在不好受。最重要的，他是为主做见证，他的一个。当时他一信主以后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牧师，我要奉献给做基督的工作。他选择马偕医院，为什么？马偕医院是教会医院，所以他台湾台大医院，他就离开台大医院。台大是医院，是台湾最好的医院，最老的医院。他离开，他到了基督教医院去，他要一生服侍主。他一生最讨厌的基督教，就是他一生把自己一生就放在基督教的里面。我一想到他的太太也是把他一生所有的，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他不顾及他以前的，他将来的生活如何，他 他把一生的积蓄奉献给教会建堂，并且他最近刚刚看到他的一个 email， 他给就是 LAN， 台湾用 LAN 了，然后给王师母给我看到，他说他碰到一个，他的太太碰到一个，也是在仁爱医院，台北仁爱医院的一个复健师，一个 therapist 来找他，和他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到学恩堂，就是在我开始那个教会的第一次踏到教会的里面，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很高兴的来告诉我，是的，他肯把完全的摆上为基督的缘故。他们的夫妇在神的面前所摆上的，我想是一个馨香的祭。我们看看尼尼微会改变，也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里是怎么样的，能够为主所使用呢？我们也看到最后，我们看到在这连续到第四章的时候更有意思。第三章是一日的宣教，一条船，一条鱼，一日的宣教，只算了一天啊，这都是一。第四章是一棵树，一个棚，一条虫，都是一样。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，也反复的思想，把这一卷书的经义告诉我们，约拿怎么样的来认识神，约拿怎么认识神，或我们有什么关系，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呢？我们有没有遇见困难的时候来寻求神呢？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，来传讲神呢？我们传讲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什么？我们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吗？耶稣爱我，耶稣是全能的，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经历到，也愿意和别人分享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请主牧师为我们祷告。
现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。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甘心的去遵守你的吩咐，但是你却要因为人的顺服，你祝福人，祝福他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想到，当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主侍奉的时候，所产生的力量必定是更大，不单只影响我们自己，也影响我们身边旁边的人，也很可能影响我们下一代。神希望约拿今天在第三章虽然他只是只是传道一天，但是神你就让这一天的传道改变整个尼尼微城，也影响以色列国。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当圣灵去引导我们，无论是多么小的事情，愿意我们马上的去遵守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饶恕跟怜悯的大爱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